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林真儿为您每一天献上的喜乐灵城。真儿非常的开心，每一天能够透过这宝贵的这段时光，与您在神的话语上面去更深的去挖掘，去默想，也能够更深的爱神，认识他。好，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八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重复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思考每一天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行为的模式是否不断的在重复犯罪，并且不讨你的喜悦。求你帮助我们远离这些行为，并且真正的在你的面前愿意悔改，用一个温柔顺服的生命来回应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笑笑呢，很小的时候因为得了一场急性的阑尾炎，差点把命都丢了。还好呢，抢救及时，他活下来了。就是呢，从此以后肠胃系统非常的弱，动不动呢就腹泻，浑身乏力。所以爸爸妈妈特别的心疼他，不愿意他干任何的家务活，他想吃什么呀都给他买。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一些骄纵的习惯。而每当爸爸想要管教的时候呢，他立刻又表现出一些身体上的不适的反应，比如说肚子痛啊，冒冷汗啊，浑身乏力啊，等等等等。所以爸爸也没有办法找到有效合适的方法来管教他。眼看啊，马上就进入青春期了，这个孩子的情况越发糟糕。老师都反映说，在学校里只要老师或同学让他不高兴或者有一些压力的时候，他也是马上就表现出一副病态，而且看起来呢不像是装出来的。爸爸妈妈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就赶快找心理医生帮忙诊断一下笑笑，而他呢却死活也不愿意去。最后爸爸妈妈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笑笑战胜自己的心理疾病，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们从牧者那里要来一份家庭灵修的材料，每天晚上呢和笑笑开始读经祷告，然后与他讨论他的情绪和感受，也帮助他看见哪一些是感觉，哪一些是事实。才开始呢，笑笑也是非常的抵触，但渐渐的他发现啊，爸爸妈妈不是想要惩罚他，伤害他或者是折磨他，而是真的想用对的方法来爱他，帮助他成长。而实际上他自己也开始非常不愿意继续用重复的一种态度和方法来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压力了，只是他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下可好了，自从爸爸妈妈愿意陪伴他一起面对，学习依靠上帝开始， 他整个人好像渐渐强壮起来了，一种新生的氛围正在家里蔓延。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地方是非常像笑笑的，对吗？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也就是一些固有的行为模式或者是思维的惯性。通常呢，我们会被这样的惯性所驱使，不容易改变，也不容易显露出来。直到这些惯性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破坏我们正常的关系，阻碍我们正常的成长。我们会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很难改正了。但是神就是这样愿意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机会重新建造和修复。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改变，哪怕是像法老这样硬着心肠的人，神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和仁慈。虽然法老的死不悔改，让忍耐的过程也成了积累罪恶、积蓄愤怒的一个过程。我们的人生也可能会像法老一样，有硬着心不愿意悔改的时候。神怜悯他的儿女，总会亲自管教，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像法老一样，直到死时都不愿意悔改。那该是多么悲哀愚蠢的一个选择呢？有些人说旧约里的上帝是残忍的、杀戮的，但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神恒久忍耐的慈爱，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怜悯，反而呢是人自己刚硬，导致了最终的灭亡。今天神的儿女不需要再害怕灭亡的恐惧，因为这个责罚已经被主耶稣承担了。无论您做了什么，只要今天您愿意悔改，主就能够给您第二次机会，重新去享受他的美好和同在。你愿意吗？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不要像法老一样硬着心不悔改，帮助我回头归向你，把生命交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八章，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观察和思考法老在面对每一个灾害的时候他重复的态度和反应。第二，为什么神要降一次又一次的灾害，而不是一次就除灭法老呢？这两个问题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一起了解出埃及记记载的这段历史。好，如果您有任何的分享呢，欢迎您留言写信让林正儿知道，正儿也希望能够成为您的代祷伙伴。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与您不见不散咯。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Hello， 我是妙儿。
真儿跟妙儿，我们继续的精彩的把妙儿这个宝藏女孩她的生命向大家开启，以及她美好的事工来向大家介绍。我们继续今天美好的故事。
我亲爱的先生瑞跟这些伙伴们在这个宣教动员的工作一点点一点点的展开，我就开始对于他的宣教动员的服事有很大的问号。跨文化宣教的意识对我来讲还是非常的薄弱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我就要开始想要了解什么是宣教，什么是神托付的大使命。
想要跟先生的距离不要拉得太大。
对，所以我就开始有机会参与他们推展推广的一些宣教的课程，然后我就以眷属的角色然后在里面参加，参加了好些课程。然后那时候也是刻意安排一年大概有一次到两次，他会带着我到国外跟他一起去参与一些国际的这些同路人的聚会，或者是一些策略的 gathering。 那我当然不见得都听得懂，可是他鼓励我，就是说也许我们在台湾还在这个宣教动员的角色上确实会挺冷的，就是挺孤单的，因为往前望去往后望去其实人都不是太多。但是因为欧美在这个宣教动员的路上已经有很多前辈了，那他们也有一些经验，不管是成功或失败的经验都有一直在调整，或者是这个宣教动员的概念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西方国家、非白人世界，然后或者是亚洲，有很多 contextualization 的这个部分。其实我都去听人说故事，我也去认识这些同路人，那这也是我们在婚姻事工上面其实那时候是开始第一次亮红灯，然后我们做了这样子的调整，这样子的修正，然后也有多一点机会是可以有一些共同的一些视角的。好咯，那我就上了一些课，我也越来越好像有一个路径来进入这个领域。然后我也开始觉得说，对，这已经不是纯粹因着我私心想要了解大使命，我也非常的清楚这是神托付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一个任务还有祝福，我们就是要成为那个能够流动祝福的管道。但是每次你说落地嘛，我每天都超落地的。我那时候孩子也就是只有三四岁啊，我每天都在地板上跟他那边玩车子啊，弄乐高啊，然后超级落地。可是每次我回头看到我这么落地的生活，那我已经有一点其实也都还是很浅显的了解所谓的跨文化宣教，那我能做什么？我觉得我的角色 as a 小小孩的妈妈，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一个很平凡的姐妹，好，我不是自我感到卑微，我是真的觉得神托付给我的那个阶段的任务，我真的就是一个跟大部分人一样的角色。我是一个，我可以很proud of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角色嘛，他不是一个在讲台上的人，他不是一个站在前面好像一直不断的去宣广的人。那我能做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我那样的角色一定也跟大部分的弟兄姐妹，
妈妈们，
对，可能比例很高的是像我这样。我就开始在叩问，有一次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在孩子下午睡午觉的时候，我终于有一个喘息的时间，然后呢自己劳碌命喘息不去睡觉，就在那边擦地板。我就在擦地板的时候呢，我又在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也觉得哈，我又在擦地板了，你看我多落地啊。然后很清楚的圣灵的声音告诉我说，你 身上有很重要的角色，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妈妈，你在儿童主日学的这个老师的角色里面，你也是许多孩子在信仰路上的陪跑者，你也是他们的很重要的信仰重要他人。所以你要不要想想看，你在这一年多在宣教上面的认识，还有过去神是给你了什么样的路径，给你什么样的一些礼物，你可以结合在对孩子来分享跨文化宣教的重要大使命的好滋味。哇，我那时候真的是从来没有擦地板擦的觉得这么有收获，
快乐。
哇，当然我后来就真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就投入在儿童宣教教育的这个动员者的角色上面，一直到现在。很多人也会问我说，哇，妙儿你这么热情啊，也这么 involve 在这样的一个事工里面，是不是因为你的先生是 Ray？ 你知道好像有这种家族事业的感觉，就是他是卖这个的，所以你也要负责去卖某个相关产品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问题很有趣，我有时候会从别人问我的问题，哦，有的时候有的问题是挺刺耳的，可是我会觉得，哇，原来有人会去想这件事情，那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有趣。
是，
后来也让我有一些时间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就发现说，神真的很恩待我，因为我真的不是因为不得已，所以我必须好像要跟我的先生紧密的在一起，所以我不得不做跟他有关的事工。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是亲自的，他感动我，然后他使用他过去给我的这些经历，当然我可能也有一些失败的一些例子，然后我又可以再重新的调整。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恩待，因为事工在参与了一段时间，我们总会遇到挑战，会遇到困难，遇到不可爱的人，遇到不是很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时候人的软弱就会有抱怨，我也是一样，我也会觉得会有一些 hesitate， 想说本来都是可以跨两步前进的，我就会变得小碎步，或者想要有一点后退，那这时候就会心生抱怨。那这个抱怨我就不会是对着我的先生抱怨，我会去找神，就是说，神，我不知道我现在怎么了，我是不是卡关了，还是我真的脚步太快了，我跑在你的前面，我的节奏，我求好心切，我想要达到某一些不是在合你心意的里面的一些果效，所以你现在让我要停下来去调整，是这样吗？还是有一些部分？那我觉得那个焦点就会蛮清楚的。
哇，我觉得在你听你分享的过程当中啊，你的整个人生就像一个画卷一样的向我们听众朋友展开了哈。非常奇妙的一点就是神的那个主导和主权在你生命当中很活泼很落地，而且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在我们来看是每天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在你擦地板，在你去一年一年的带领自己的儿女过程当中，好像一点点的揭示。但是呢，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却是我们尚未度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虽然有一个人他这样问你说，你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跟瑞有关，但实际上我们自己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哎，真的也是跟瑞有关的。
是的是的，
因为神很奇妙的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现在的家庭，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身份，做母亲的，做妻子的身份，又和我们原来的装备、学业，和我们整个信仰的旅程，和我们生命的这个息息相关的各个层面，全部都是一个精妙的它的画笔。
对，
然后我们发现说，哇，原来真的是有关的耶，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神给你量身定制的一个呼召，以至于你每一次去回应他的时候，你不能够有任何的借口说啊，现在好像因为别的人所以我就不做了，不，你必须要回应。但同时呢，他又没有让我们孤孤单单一个人来回应，他早就预备了，就像为你预备了瑞，预备了你的小朋友，预备了你的整个成长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奇妙，就是虽然你们现在在做这么大的一个事工， 但是呢，又从刚刚你的分享我们看到说，神是这么巨细靡遗的一位神，他每次用我们其实不是单单要我们做他的工作，而是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我特别的感动你在分享，就是作为一个全职妈妈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就是和普通的所有的大部分的信徒是一样。那正儿自己只有15年做全职妈妈的这个经历哈，我当初做一个传道人，放下所有的一切来在家看孩子的时候，我也被人询问过说，哎，你这个对神不忠心哦，受这么多的教育，你要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吗？我想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教会需要受装备和重建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出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大使命，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做使命门徒，让他们知道怎么在做一个全职妈妈的时候，透过拖地板扫地板也可以造就下一代的信徒，然后活出这个大使命来。所以感谢你刚刚的分享，我也在想你这个转念，因为虽然短短的你的一个总结，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十几年的时间，我相信这已经是15、16年的一个操练了。哇，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妙儿的妙口生花，她的故事正在精彩的绽放当中。我们非常的盼望在这一周，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要带着小板凳准时的寄居在真爱主我家，来继续的听妙儿她生命的美好的见证。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良友.net，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
我是真儿，
我是妙儿，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阿爸的心担忧伤痛，让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都知道你的名，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直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耶稣掌权，世界和平。孩子快回到家中， 勇敢前行，直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耶稣掌权，世界和平。烧死的闪电雷轰，不能阻止我心与你相通，黑暗必定退后，奉耶稣的名，同心之处必有大能，把福音传回让万物都知道你的名，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直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掌权，世界和平。记得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